欢迎回到1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台湾总统大选不仅被视为选民对统独问题的投票，也被视为在亲美还是亲中之间的抉择。蔡英文执政以来加紧了和美国的合作，而国民党则主张和对岸缓和关系。那么蔡英文如果当选连任，是否可能推动台湾成为美国防范中国影响力的同盟？美台合作加强是否会让中国对台湾加深敌意甚至动武？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还是请曾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蔡英文政府和特朗普政府过去1-2年加强了关系，因为跟美国的大气候也有相当的关系，但是大陆的宣传呢，经常是强调台湾呢只是美国的一个棋子，美国随时可以为了和中国的这个关系而放弃台湾，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谢谢。我想哈，我过去去年呢，我有去发爬哈，在华府有待过一段时间，我们很了解，因为现在在这个中美的贸易战的情况之下，确实台湾必须跟美国更靠近，因为很多几乎前所未有的美国的国会。共和党、民主党一致的共识都是力挺台湾，包括台湾旅行法案，还有我们最近还有美国国会通过的，包括2020的国防授权法，都要要求国务院要来检视中国的渗透，对台湾的渗透。所以美国的朝野是对台湾这样的力挺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把握这样的机会，来让美国更重视台湾在过去被打压。在我们在国际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要怎么样突破，而不是说哦，美国现在要力挺你了，结果还要像国民党那种方式，很害怕、很顾忌中国的观点，而不敢去亲美。我想这个时机是对台湾最好的时机。如果支持国民党的话，他畏首畏尾，反而会影响到台美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包括FTA 有可能台美都会签订 FTA， 这个都陆陆续续都有在谈的。所以呢，在台美关系的情况下，这么好的情况下，像我们在 WHO 我们被打压的情况下，从美国还有发动了这么多的国际的友人，都跟台湾没有邦交，包括欧盟、英国，包括加拿大这些国家站出来力挺台湾，包括日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被压缩，但是因为美国的帮忙，有更多发生的机会。
好的，周博士，我们知道过去1-2年，刚才我们都提到美中在各个领域的冲突和摩擦加剧，那么美国朝野确实对中国的防范之心在加强，那么对台湾的支持也在加深哈。那么民进党这次似乎是希望把自己定位成这个国际社会民主力量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环，比如说民进党我们知道最新的这个广告就是大声说话两个世界版，就把这个选举呢定位成这个民主和专制的这个选择。我想听听您对这个定位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香港反送中跟台湾的这个定位，确实以现在要配合一个大局，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大平衡。其他的其实西太平洋的小国，包括日韩，我们都要在这个中美之间的大平衡的这个挪动当中，寻找一个对自己有利，把现状往自己有利的方向去挪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当然对民进党政府而言，他无从选择，因为他没有和中之中的能力，因为他已经丧失了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最根本的互信，所以他只有完全的亲美。完全的亲美，我们知道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你对美国完全只有护从了，你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筹码的时候，那你不成为一个乖乖听话棋子，你又能成为是什么呢？那这是第一点哦，就是说你其实要去寻找自己一个 balance 的支点。你问文在寅，你问安倍，你问马哈蒂，你问默克，哪一个国家不是在中美之间去做一种这种平衡，不管是用什么领域的工具，这第一点。第二点，我刚讲过，在台湾的所有政治势力没有不亲美的本钱，没有不亲美的想法，因为过去70年台湾还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之下，不就是拜韩战爆发之赐吗？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所以不能没有美国在安全上、台面上、台面下的任何的保证。所以台美关系不管对民进党怎么样都是重要的。马英九时代，你看奥巴马说这个那个时候的台美关系是最 perfect。民进党执政阿扁时代，小布什说了什么？说 that guy shook the boat， 所以谁照进谁那个，就是说我们不能自己活在自己的真空世界，要看中美之间的博弈。然后在亲美的部分，台湾是无分宣制的，但是你亲美是就是护从吗？你有没有一些也可以稍微制衡一点的武器？
好的，周博士，
谢谢你。
我们听听杨建立博士的看法。好的。
好，刚才周先生谈到了小布什啊，让我想谈一个话题，就是过去4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很多的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现在美国的朝野对此进行检讨，而且，川普当选以后啊，从贸易战开始，已经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政策的反省及反制进入了各个领域，所以他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恰恰和周先生所讲的不太一样。这个方向是什么？就是很多人在谈新冷战。刚才周先生只谈了一个战略层次上的东西，就是说互相利用啊，国际关系，这是对的。这国际关系在常态之下都是这样。
对。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为什么在中美这个要贸易冲突，中国极力拉欧洲和加拿大这个拉在他一边和美国进行竞争的时候，为什么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最终是站在了美国一方？那原因就在于说，还有一个决定的因素，周先生不要忘了，我觉得听众也不要忘了，就是价值，价值不一样。所以你在谈中美平衡的时候，你忘了价值，到最后你要吃亏的。不仅台湾要吃亏，美国在过去的40年这么强大国家已经吃了不知多少亏了。你要到美国华盛顿来的话，天天都在谈这个问题。所以美国在过去的40年的政策在反省。我觉着如果要形成一个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进行反制的话，台湾首当其冲一定是它的前沿。这个角色，这是你的历史的角色，你摆脱不了，你想两边搞平衡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问题，我还想提醒周先生还有其他的观众尤其是台湾的朋友们，87年以前台湾已经成为四小龙了啊。87年是什么呢？87年是开放，两岸开始交流了。在那之前，没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台湾的经济都能发展成四小龙，被世界进行称赞。今天为何就不可以了呢？非得要依靠中共吗？我觉得那是一种神话，我觉得需要破掉这个神话的时候了。
好的，好，周先生，我想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我想请这个曾先生先说一下，因为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经济利益，还有什么各种战略关系？从地缘政治来看，我们知道台湾位于美国和两国同盟日本、菲律宾之间，是所谓第一岛链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美国非常希望保持这个台湾的这个战略地位的这个原因。我想这一点对大陆的很多观众来说也许不清楚，那么请您谈谈从就是台湾的地理位置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是怎么样的，也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曾先生。
好的，台湾当然就是跟日本、韩国、南韩的哈，韩国跟菲律宾是属于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这第一岛链的防线如果出现一个破口，对美国来说，他在关岛的驻军就会有太平洋就会有压力。所以呢，这个是中国急于突破的。那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有两艘的航空母舰开始包括去年一直在绕台，军机啊跟这些这个战舰就是航空母舰这样子绕台，对台湾的恐吓。事实上，这就是中国要展现武力，要突破这个岛链。再来，我要强调是说，过去据我在发牌的了解，在民主党，在包括奥巴马时代跟甚至克林顿的早期，台湾是对美的关系是非常的卑微的，因为美国是把中国放在第一位，台湾放在很后面。所以现在好不容易我们可以让美国的朝野可以把台湾的民事放在很前面，跟中国来并列一起来讨论的时候，我们为何不把握这个机会，好好强化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包括强化我们的国防跟我们跟台美的军事的交流是不是更具体，包括台美的 FTA， 甚至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台美未来的正式的邦交关系，这都是我们要急于去突破的，而不是你一直去顾虑中国现在的感受。那我想试问一下周教授，过去的胡锦涛跟江泽民有像现在习近平这样对台湾那么强硬吗？
好的，我想周教授刚才对杨建立博士的话有一些回应，听听您的说法。
我觉得冷战的心态，我们人类已经到了21世纪哈。那台湾一定得选边的话，台湾要沦为战场。我生活在台湾， 不，这就是一种把台湾人当棋子的一种具体的心态，要把我们重新推回冷战的最前沿。那谁当战场？不就是台湾吗？我有那么笨吗？我让你们这些人来利用吗？这就是一种冷战心态。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你说87年以前台湾是四小龙种，那所以中国大陆在锁国的状态啊，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他79年跟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希望拉近美国在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然我不否认美国现在的朝野确实在检讨过去这30年来40年来对中的政策，想要美国想行塑中国的崛起是失败了。中国熟悉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国际政经秩序之后，我逐自己的台，这确实是一个威胁，台湾也确实是在这个前沿。但是你如果以冷战心态来处理，我生活在台湾，你要让我把我推向战场吗？我们一定要选边吗？安倍有选边吗？文在寅选边？默克尔选边了吗？
嗯，好的，
就叫别人选边。
好，
别人的孩子
是
人玩吗？
这
是什么心态？
在价值问题上，每个人都在选边，安倍也在选边。OK， 那么
价值我们是民主自由的价值、啊，
这个价值都在
跟经济上是可以平衡，这不是零和的，
这不是零和的，
不要把事情都把它 polarize
啊，
这就是冷战会对立40几年最大的一种心态的作祟。
冷战，
不要忘了。
周先生，
我们听听杨建立博士的这个回应。
该我说了，周先生，
周博士，我们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好的，对他对您的回应。
争论的。
嗯，好的，请讲。
好，冷战之所以有可能会形成，原因主要原因是中共。我们先谈国内，习近平上台以后，国内的这个公民空间基本上不存在了。这个我相信周先生是知道的，对不对？啊，你像你刚才用说啊，我喜欢这个制度，我不喜欢那个制度，我不相信周先生会喜欢一个公民空间是零的一个制度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及经济的这个扩张，军事扩张，周先生也是看到的啊。这种渗透，如果你在美国，我是在美国生活，在大学里边，我知道大学里连我去参加一个一般性的学术会议都非常难。我虽然有我的学术的这个资格，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常常批评中共的，这种渗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西方世界一定要反制，民主社会一定要反制。今天我把这个话讲出来，这个话我是在6.4以后在美国的国会讲的，但是美国当时不听，现在都在反省。好，这是第一。第二，现在在我觉得周先生过于强调了，就是说互相利用的这个关系，这是存在的，所以棋子啊什么这样的说法。但是不要忘了，这种它是价值基础之上的一种战略合作。如果我套用周先生的话的话，如果台湾不做美国的价值这个阵营中的同盟的话，不做他的棋子的话，您愿意成为中国的附庸吗？
嗯，
对啊，这个你要做选择的。这个并不是说你两边都可以做的啊，两边都是强势。好，这另外一个问题，美国的朝野都在反省，在过去2年内，美台关系在升级。哎，我在这边也倡导更高的升级。他们问什么叫更高的升级呢？我说更高的升级在于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是40年前那时候台湾还是威权这个政权通过的。必须有个新的法律来承认台湾的一个全面的民主，这个民主国家的地位，这叫升级。另外，台湾要尽快的和美国还有其他的西方国家，签那个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是我们倡导的。因为这个刚才我讲的四小龙之所以成四小龙，为什么要提，就是因为利用了西方国际社会的市场，而不仅仅是大陆的市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好，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那请曾先生来最后回应一下。曾先生，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最后我就是要呼吁，就是说包括我现在要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在台美关系，在美国朝野有这么高度的共识之下，台湾人民就是应该勇敢的去亲美，去让美国来帮助我们更多的国际突破，贸易上的空间的突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现在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我们 面对的中国的领导人已经不是过去这种像胡锦涛或者说是像江泽民那种韬光养晦的战略，他已经是四处的扩张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还要对中国妥协的话，那我们就看看香港、新疆、西藏的下场。这样子的情况下，而且台湾现在还没有加入联合国，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嘛，没有被世界承认的正式的国家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像这些你所谓的周教授讲的这些国家，你可以两面去讨好啊，我们一点空间都没有啊，你连要加入一个国际组织，没有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中国都阻止你加入了。
好，
那更何况
曾先生，对不起，时间不多，最后杨建立先生还有一点非常简短的回应。
对于美国的批评，下面是对于美国的批评。当去年所罗门群岛好像是和台湾断交的时候，美国说我要强烈的
施加压力，
然后谴责。我就问美国的外交官，我说为什么你们79年和台湾断交了，和中华民国断交了，啊，你们的立场在哪里？如果你们没有一个新的法律，说明台湾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就没有立场，你可以断交，别的国家也可以断交。
对。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杨建立先生、曾聪凯先生和周志杰博士的精彩的讨论。